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2号星期二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3月23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利时的恐怖袭击案。比利时的警方目前已经发出了通缉令，追捕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的嫌疑人。这是星期二震撼了比利时的首都，造成至少30人丧生的3起爆炸之一。爆炸还发生在附近的一个地铁站，总共有100多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在布鲁塞尔发生的爆炸袭击案负责。比利时政府也由于这些恐怖袭击而将比利时面对的恐怖威胁的警戒提到了最高的级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新闻网站称，该组织的袭击者在布鲁塞尔的机场内开火，之后引爆了身上的炸药袋，同时还有一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马尔比克地铁站。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理由怀疑伊斯兰国的说法，就是说是伊斯兰国制造了上述袭击案。比利时的首相对媒体表示，这是我们国家，他说，一个黑暗的时刻。他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并且展现团结的精神。目前正在古巴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瓦那表示，我们将为我们的朋友比利时尽一切所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电视画面显示了很多人逃离布鲁塞尔机场的画面。在机场发生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的8点左右。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哈马那期间对古巴人民直接发出了呼吁，他说，现在是美国和古巴共同超越他们的冷战期间的分歧，开始走向让两国都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还表示，宿敌之间要发生彻底改变，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和倾听做起。奥巴马总统说，他对古巴的未来抱有希望，因为他对古巴的民众有信心。奥巴马总统的这句话引来了观众席上的热烈的掌声。到场听他的讲话的包括古巴的官员，还有该国的一些知名人士，以及奥巴马总统随他到古巴访问的美国内阁成员和一些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小组的成员。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提到，美国和古巴双方共同持有的一些价值观，包括宗教、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家庭教育和创新的承诺等等。他同时也表示，两国在如何对待经济、社会和政府方面差距依然很大。奥巴马总统还直视着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不必担心来自美国的威胁。他还表示，古巴政府也不必担心来自古巴民众的声音。他说，古巴的民众应当能够有权批评他们的政府，并且选择由谁来领导他们。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布鲁塞尔在多起爆炸后关闭了地铁和机场；俄罗斯警告将单方面对违反叙利亚停火协议者采取行动；韩国出现首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把焦点转向古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向古巴民众发表演讲，预计他将重点阐述美国和古巴这两个冷战时期敌手之际的复杂历史，当前为双边关系正常化而做的努力，以及对美古两国未来关系的展望。奥巴马发表演讲的地点是哈瓦那大剧院。白宫说，这次演讲将是奥巴马访问古巴的要点。此外，奥巴马还将观看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坦帕湾光芒队同古巴国家棒球队的一场表演赛。
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总统向古巴人民讲话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将谈到让古巴人拥有更多自由，而这更是不可思议的。专家们说，奥巴马的演说以及他的古巴之行将向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这个岛国正在进入新时期。
You will in a sense say, I am...
他会说，我带着尊敬访问古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共同点和正常关系。
Common ground and, normalcy.
奥巴马政府和支持美国复交的人士说，总统访问的目标是让这种关系变得不可逆转。
I think in just five or six years,
我认为就在五六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But inevitable.
奥巴马的政策也面临坚决的反对者，他们说白宫对古巴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却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他们指出，古巴的情况没有变化，压迫反而恶化了。
白衣女士每个星期日都在挨打，奥巴马总统的访问只能让古巴政权在全世界，在美国以及在那些可怜的被压迫的古巴人民面前获得合法性。那些古巴人民会说，现在谁还支持我们？
白宫争辩说，五十多年来的敌对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不过，批评人士说，目前的转变并不会导向民主。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因此，批评人士希望共和党人能在11月拿下白宫。共和党参选人已誓言，如果入主白宫，将结束奥巴马的政策，而奥巴马政府正试图避免这样的结局发生。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俄罗斯警告说，可能从星期二开始单方面对违反叙利亚停火协议者采取行动。结束敌对行动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已经实施了将近一个月。俄罗斯此前对美国表示不满，认为美国迟迟不肯与俄罗斯一道制定有关联合监督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规则。美俄两国在促使俄罗斯敌对双方停火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说，他对美俄合作可能出现破裂感到担忧。德米斯图拉表示，停火以及增加人道救援工作基本都在维持，但他担心如果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没有进展，目前的状况将不能持久。联合国正在草拟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基本方案，包括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继续，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议题。 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海洋权和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图纳群岛海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被中国海警船阻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八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十一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朝鲜问题。美国和韩国负责朝鲜问题的外交高官星期二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就朝鲜问题交换了看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朝政策的特别代表金城、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丹尼尔·弗里德等官员。出席会议的韩国官员有韩国外交部负责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使金红军。据韩国外交部提供的信息，会议期间美韩两国朝核问题特使预计将就朝鲜最近的挑衅和威胁以及朝鲜的核项目问题举行磋商。这次会议之前，金城和弗里德短暂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此前美韩官员于星期一举行了高级别会议，讨论制裁朝鲜问题，包括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2270号决议。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美韩一致同意保持密切合作，加大对朝鲜的压力和制裁，让朝鲜清楚地知道，如果他继续挑衅，就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回应。朝鲜今年一月和二月先后进行核试验和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火箭。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稍早一致通过决议，明显加强了现行的对朝制裁措施。几乎与此同时，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稍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指导了新型大口径火箭炮发射。之前，朝鲜星期一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五枚短程发射体。韩国军方推测，五枚短程发射体是大口径火箭弹。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副发言人说，朝鲜去年一年都在进行各种试射。参谋本部认为，朝方改善武器能力的试射是他们新的自主武器研发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洲一些国家因为长期享有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而没有发展核武器，但是一些安全专家说，朝鲜和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将增加这些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意愿，这不会对中国有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拥有强劲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原子能技术。由于美国明确或暗示会提供核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承诺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然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最近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使美国的一些盟国对这项核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说，俄罗斯明目张胆的入侵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明显，那个事件使亚洲、东北亚、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人们感到紧张。
过去几个月来，朝鲜做出了一系列挑衅性举动， 并且正在影响美国一些东亚盟国在不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伦敦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马克·菲兹帕特里克就这些东亚国家自身发展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撰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在美国这些盟友当中，最有意愿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韩国。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的试验确实影响了韩国人的态度。我们的一些韩国朋友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巨变，人们希望更多的讨论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前景。
首尔当局坚称自身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会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多项民调显示，至少一半韩国民众支持发展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韩国甚至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应该足以说服北京全力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
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这种大家都来发展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这会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更大的诱因，中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菲兹帕特里克还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也给了日本考虑所有选项强化防御能力的理由。他认为，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应该就设法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定期举行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国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7日关于国防预算的听证上，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水平应该保障应对美国面临的众多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投资军事力量来削弱我们的竞争力。他们还通过带有军事层面的竞争来推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行动还够不上传统意义的军事冲突，也不足以用传统的军事方式来回应。这些例子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敌意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反映了大国之间重返区域实力之争，一个是在欧洲，另一个是在亚太。他说，
China is rising, which is fine.
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在亚太，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重新平衡，以维持我们过去70年来都在维系的稳定，让很多国家在这个对美国未来最为重要的地区崛起和繁荣。
卡特部长说，这些挑战主导着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遏制我们的最发达的竞争者。我们必须拥有并展现这样的能力，那就是任何人要发动与我们的冲突，必定会后悔他们这样做。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备状态和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必须而且将要为应对一个高端的敌人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this context, Russia and China,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是我们最紧迫的竞争者，他们都发展并继续推动军事体系，试图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是这种情况，克里米亚、叙利亚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正在开发一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试图在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回应之前就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国防部在规划和预算中抬高了他们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一在华盛顿对有影响力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吸引了一些示威者和喝彩者到场。川普是对该委员会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的四个总统竞选人之一，研讨会主题是加强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讲演的一开始，川普就试图让 AIPAC 的人们放心，他是以色列的真正的朋友。
我在政治上是一个新手，但我在支持以色列国的问题上并不是新手。
川普说，假如他当选总统，他就会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废除奥巴马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My number one priority，
我的首要行动就是要废除跟伊朗的灾难性交易。我长期经商，我知道怎样做成交易。让我告诉你吧，这个交易对美国、对以色列、对整个中东都是灾难性的。
在会场之外，形形色色的反川普的抗议者聚集在那里，其中包括艾莉诺·格德菲尔德。
川普说的话我听到很多，他只是宣扬仇恨、偏见、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不想再继续听了。
但川普的支持者也聚集在那里，其中包括拉比·亚伦·梅赫尔曼。
我喜欢川普，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有好处，会用强硬的手腕办事。
民主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他假如当选总统，将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他趁机对川普先前说的话提出批评。
Yes, we need steady hands.
不错，我们需要稳健的人。不要一个星期一说保持中立，星期二又说支持以色列的人当总统，这样的人星期三还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可以谈判。朋友们，以色列的安全是不可以谈判的。
川普的竞争对手克鲁兹也发表了演说。
My leading Republican opponent has
我的共和党领先的对手许诺说，他当选总统会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保持中立。让我清楚地说出我的立场吧，我当选总统不会保持中立。
I think it can be fairly said that my support and friendship.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在我35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对我们的战略伙伴以色列的支持和友谊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是唯一没有对 AIPAC 发表演说的人，他当时正在美国西部忙于竞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言论助长了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把美国穆斯林置于聚光灯之下。在有着美国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伊利诺伊州，一些美国穆斯林站出来发声，希望澄清误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赛义夫·马扎尔在芝加哥西北侧的穆斯林社区中心工作和祈祷，这是伊利诺伊州年代最久的清真寺之一。他并非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有时还是有被排斥的感觉。
比如我去商店或餐馆，我得把头压低一点，免得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者觉得他像个恐怖分子。
阿轰·卡米勒·穆夫提也深有体会，皮奥里亚伊斯兰基金会的成员也有这样的遭遇。
那些所谓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言论，或者穆斯林庆祝911，穆斯林要放炸弹了等等。
芝加哥市议员约翰·阿里纳说，非穆斯林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全国范围谈论宗教和种族问题时，有些话语方式的撕裂性是我关注政治以来最严重的。
目前的选举季节不断传出争议性的言论，最著名的是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他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还说他会考虑关闭一些清真寺。
他说如果清真寺是开放的，穆斯林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放呢？这根本就不对，完全违反事实。
与其躲避仇恨，不如敞开大门。穆夫提在他的皮奥里亚基金会举办了一次跨宗教活动，名为了解伊斯兰，了解和平。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主要是非穆斯林。
清真寺并非大门紧闭，谁也不欢迎，他们是非常开放的。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的基本上就是祷告、打球、社交和享受开心的时光。
赛义夫·马扎尔说，芝加哥的穆斯林社区中心也是一座开放的清真寺，他希望那些来清真寺的人离开时带走的不仅仅是有关伊斯兰的知识。
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热爱美国，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不断壮大的一部分。皮尤研究中心预计，如果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可能与基督徒人口数量相当。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韩国，韩国出现首例寨卡病例，病源可能与患者在巴西停留时被蚊虫叮咬有关，当局正在对患者进行医学观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二通报了该国第一宗寨卡病例输入病例。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江基松在记者会上说，
患者是一位43岁的男子，2016年2月17日至3月9日在巴西商务旅行了22天，期间曾经在巴西东北部地区遭受蚊子叮咬。
这位韩国疾管部门的负责人说，患者3月11日经德国返回韩国，但是他没有解释这宗病例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才向外界通报这宗寨卡病例。不过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이환자는격리치료가필요가없으나，
患者无需隔离治疗，但考虑到他是韩国首例，目前正在全南大学医学院住院治疗，预计将通过健康检查以及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另外还将对他的妻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我国政府还将采取一切措施预防寨卡病毒进一步传入和扩散。
寨卡病毒目前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区蔓延，感染后一般反应很轻。不过这种病毒与巴西4000多个新生儿小头症病例有关，因此引起高度关注。世卫组织宣布，遏制寨卡病毒疫情是全球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在德国总统高克率领庞大代表团从3月20日起访问中国之际，人权组织希望曾是前东德民权人士的高克能够借此机会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亲身经历，关注包括维权律师和人士被关押以及酷刑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能促成疾病缠身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高于赴德国治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担任总统近4年的高克率一个60人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首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而随行人员中包括新上任的德国人权专员考夫勒。据悉，高克除会晤中国领导人和参加官方活动外，还计划与中国的艺术家、大学生、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人士交流。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社会，并借机谈及人权问题。据报道，出生于前东德的高克曾被视为标志性的反共人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投入大量精力揭露共产政权的罪恶，因此西方媒体普遍关注高克这次访问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走多远。法新社称，德国总统可以不受政治和经济政治的牵制，与默克尔总理完全不同，不以促进双边经贸为主。有德国媒体表示，高克需要寻找一个微妙平衡，既不损害德中合作关系，又要忠于自己的信念。有报道称，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高克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权问题，不过那是闭门会谈。此次外界都关注高克能否在中国公开谈到人权，尤其是星期二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提到人权话题。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希望高克此次明确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以及酷刑问题。潘家伟还表示，国际特赦也对一些个案尤其关注，向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敢言独立媒体人高瑜要求赴德就医一事，以及因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而被当局拘捕并以煽颠罪起诉的女权人士苏昌兰。71岁高龄的独立记者高瑜2014年4月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遭刑拘，后被解救，同时被扣押的儿子 而被迫上央视认罪。去年4月17日被判七年，高瑜坚持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1月24日被改判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获监外执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儿水不平衡等疾病的高瑜，出狱后因无医保和退休金，至今没有能力自费到医院治疗。目前高瑜获得前往德国治疗的救助以及护照和签证，但几个月来就是无法得到官方的批准。高瑜代理律师曾对外表示，当局也没有拒绝，就是不做任何回应。高瑜的弟弟高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高克总统通过这次访问可以促成让高瑜复得就医一事。不过高卫表示，尽管外界都有这个期许，但他不乐观。据网上消息，在不久前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瑜在两名警察全程陪同下离开北京，被旅游到云南大理。高瑜在大理偶遇老朋友维权人士王立宏等人，照片显示高瑜头发全白，虽面带微笑，但比起被抓捕前明显消瘦和憔悴。高卫表示，两会闭幕后，高瑜已经返回北京，外出去大理让他心情愉快了许多。据外媒报道，高瑜的律师曾表示，高瑜几个月前获释时，当局曾承诺将负担他的退休和医疗等费用，但至今没有兑现。此外，按照中国相关法规，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期间，当事人未经监管当局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得到当局的批准，出国并非不可以。此前已有过服刑人员保外就医期间获批出国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再来关注一则与中国有关的消息。甘肃人马哈比历经20年讨要无果后，终于得到了200万国家赔偿，但他坚称自己想要的不是钱，而是当年被广州警方扣押的20斤黄金。在物权法已经实施了9年的中国社会，完璧难以归赵的事件仍屡见不鲜。事实上，不仅被扣押的物品讨要艰难，被无罪扣押或失踪的公民境况更是糟糕。曾因艾未未案受牵连，被失踪83天的记者文涛撰文将这种感受形容为特别随机的不安全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局3月18日表态，给予马哈比2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此案起因于20年前，甘肃人马哈比携自产毛巾41万克前往广东加工，共加工出黄金金条50条，共计9350克。他在返回甘肃途中，经白云机场安检时，被机场公安局以涉嫌走私黄金罪收容审查数10天，并查扣全部黄金。此后，他的家属交10万保释金将他取保候审，但涉案黄金仍处于扣押状态。此后20余年，马哈比多次讨要黄金无果，当地警方称黄金已被变卖。他于去年11月向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今年2月，该公安局决定赔偿马哈比88万元，约等于按黄金被没收时候的市价换算的钱数。马哈比认为黄金20年来涨价数倍，对赔偿决定不满意。后该公安局决定除88万元以外，再赔偿马哈比112万元的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共计200万元。但是马哈比对最终赔偿仍表不满，认为应归还等量黄金。同样对判决不满的还有一些中国网民，他们认为应向当地公安局追责，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国家赔偿。马哈比的经历不是个案，2007年物权法出台以后，但是被媒体曝光的相关案例就有不少。北京人孙建龙去年申请国家赔偿，因他收藏的2幅名画26年前被珠海警方以涉嫌走私文物扣押，后查清孙建龙无罪后将其释放，但是警方称画作已经遗失，不予归还。上海收藏家杨绍荣收藏的200余件文物也被静安区工商局扣押超过30年， 他多次向警方提出归还申请，但都因材料不符合要求被拒。中国民间组织民生观察室负责人刘飞跃谈到，公民财产权是最基本人权，虽然中国当局近年不断声称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案例发生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说，
其实这样的没什么政治性的这样一些的案件啊，这样方面的这个人权，看来就是面对这个公权力的时候，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或者说肆意被这个公权力这个践踏，这实际上就说明反映中国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现状啊，说明这个中国人权没得到有效的这个尊重，而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法治啊没得到有效的这个。也是没得到有些尊重吧。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3月13日推出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揭露美国人权阴暗面，并指责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这部专题片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向美英等12国联合人权声明的反击。北京律师陈建刚认为，某些政府机关的行为等同于暴力抢夺，这与中国的政权源自枪杆子不无关系。他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暴力机关仍然保留的用枪杆来抢夺的这个传统，甚至到任何一个和公权力相关的部门都有这些，只不过不像那个警察这样明显而已。
他还谈到，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是对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践踏，与此相比，对公民财产的掠夺还算是小巫见大巫。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失踪的媒体人贾佳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贾佳是香港市民，他3月15日从北京前往香港时，在北京机场失踪，至今已5天时间。他的律师燕欣3月20日确认，他已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的通知，贾佳确系被警方带走。外界估计，他的失踪或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有关。香港泛民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3月19日下午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交代下落。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发出紧急呼吁，关注失踪的中国媒体人贾佳，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公开信3月4日登载于网站无界新闻，现已删除。据博文社报道，公开信事件后，无界新闻有4人已多日没有现身公司，包括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无界的技术和安全2人。陈建刚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财产被强行没收，还是人身自由被突然剥夺，都是源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得不到制衡。他说，
权力法案当中啊，有那么一条，只要是权力没有制衡，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宪法，没有宪法那就不是法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国家。权力没有制衡，那么权力按照孟德斯鸠的那说法，是一定会滥权，会滥用这种权利，会滥用对于平民百姓生杀予夺的这种权利，以至于造成无数的悲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星期6在北京会见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分析人士认为，从刘云山会见扎克伯格时所发表的言论中，看不出中国网管将对脸书或国际通用的其他社交媒体解禁的迹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的报道。
执掌中共宣传大权的刘云山会见了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刘云山向后者表示，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并希望脸书与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交流，分享经验。 扎克伯格则回应道，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他愿意与中国增进了解，共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扎克伯格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试图敲开中国的互联网大门，让中国将近7亿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脸书的用户。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仅从刘云山对扎克伯格发表的一番话中，看不到中国会对脸书网开一面的迹象。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这个讲的几点吧，第一点是讲这个四项原则，然后五点啊，观点五个要点，这都是这个对于中国的特色，然后主要是讲的中国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如何治理互联网。那么基本上他谈到第二点呢，就说希望这个脸书能够经常和这个中国的业界联系啊，增进互相了解啊这些，但是这里头丝毫没有看出来就说要让脸书进来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两点都是讲，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有中国的自己的特色，那么第二点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脸书要了解中国，增进和中国业界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没有讲到。我从这个谈话里头没有看到任何说是可以开放这个脸书进入中国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记者在观察新浪头条、央视新闻等微博热门信息发布平台后发现，许多中国网民对脸书进入大陆市场表示期待，并不约而同地将此举同中国的互联网开放联系起来，但也有部分网民表示已经习惯微博、微信等国内信息获取平台，对脸书并不感兴趣。周兵指出，围在防火城墙内的中国互联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妨碍着国际交流和中国的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发展。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它和这整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它偶尔有些连通，但是都是不是在主流的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 IT 平台上，比如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Twitter 啊，像这些都是是啊，还有这个 YouTube 很重要的 ，YouTube 上面有海量的教育的和这个实物操作的信息，像这些呢都和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不相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并不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部分。
今年二月中，中国出台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分析人士认为，这部新法规对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互联网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港府民政事务局属下的康文署近期强迫香港一剧团在场刊中删除其制作人员简历中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国立两字，被炮轰涉嫌政治审查，行为愚蠢，引发政治风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糊涂戏班上周五起一连三天公演舞台剧《第三谎言》。据港媒报道，该剧导演及男主角在周日谢幕时透露，剧团艺术行政主任兼执行监制罗淑燕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但负责印制场刊的康文署要求删除罗淑燕简历中“国立”两字，结果双方交涉不果，罗淑燕最终拒绝登出简历，以印有校名的学位证书合照代替，以示抗议。是一个无自由的国家，生活无创作自由，无言论自由，那就足够。随后有剧团成员星期一在脸书上公布细节，痛批事件是荒谬可怕的政治审查，称一个集权的政府连一个名字也容不下，这就是当今的香港。糊涂戏班3月21日发表声明，确认康文署负责职员口头表示场刊中不能有国立两字，要求删除，就算改以英文也不获批准，因此无奈地拒绝登出被删减的简历，并深切希望香港继续享有言论及创作自由，这是他们最珍惜的核心价值。康文署爆出涉嫌政治审查艺术团体场刊的风波，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弹。信报星期二报道，民主党涂谨申议员强烈批评康文署做法荒谬，打压言论及创作自由，俨然政治审查。涂谨申强调， 中央政府也支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而康文署的做法是挑动台湾人的情绪。公民党陈家洛议员周一致函康文署署长，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对校名做任何刑事审查，要求康文署回应依据的规例和理据，并向受影响的艺术团体和人士公开道歉。陈家洛星期二下午还发表声明，称鉴于到目前为止，康文署或民政事务局局长都没有对场刊删除事件正面作出回应，下午四点会与公民党代表前往政府总部抗议，要求当局正面回应并停止一切政治审查。此外，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周二下午也发表声明，认为康文署处事手法拙劣和极不恰当，有政治审查之嫌，是损害台湾人民感情，更令香港面目无光。两岸四地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谭志强博士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主要是近年来北京对香港事务加强干预，港府从上到下一味迎合北京，逐渐失去一国两制下的两制自主，公务员系统则上行下效，揣摩上意，跟着擦鞋，不愿意承担责任。他说，
当然这最近几年的香港和我们的内地化有关嘛，因为最近两三年大陆那么粗暴的干预香港内政，甚至连公安局的人都竟然老是敢绑票，这气氛有点不对嘛。香港的官员从副手到处长到局长，要迎合大陆，往往他们就开着北京的马屁。我想是这个官员太有麻烦了，他被有关的大陆的官员批评，或者怪罪。
明报报道称，演艺界的艺界启动发表公开信，对事件感到相当困惑，为香港艺术发展与创作自由蒙上阴霾。艺界启动核心成员庄梅言说，事件有如政治审查，干涉得太过分，如果港府连大学名字都容不下，会令艺术工作者担心创作空间未来会否越收越窄。文化人作家邓小华认为，删改校名犹如掩耳盗铃，直言愚蠢的审查是最错的公关。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杨奇文对台港传媒严厉批评康文署极其粗暴和缺乏人民素养，缺乏基本尊重，做了不必要的政治考量，为香港文明开倒车，做法愚蠢，成为全世界笑话。杨奇文称，无意向港府交涉或要求道歉，无需向无耻跟北韩没两样的不文明政府要求。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也发表声明，指康文署做法极不恰当，表示严正抗议。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康文署的做法反映政治绝对正确的心魔，令自由空间收窄。刘瑞绍称，海峡两岸虽然有九二共识，但北京按照政治需要，在不同时候对意中有不同解读，对台湾施压的情况也辐射到香港，令港府以至公务员在一国高于两制的气氛下人人自危。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晚回应称，希望港台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勿将文化活动泛政治化，以免损害台港关系发展，同时办事处也会与港府交涉。记者星期二联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相关人员不愿对事件做进一步评论。特首梁振英周二上午被追问事件时称，正了解事件，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稍后回应。不过刘江华中午面见媒体两分钟，以中英文宣读类似康文署周一的回应后转身离开，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同时，亲北京建制派的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周一晚对媒体称，不清楚事件，暂不评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谭耀宗认为，由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在一国的概念下，相信康文署作为特区政府的部门，处理文件时要求会严谨， 以此理由将国力两字删除，有关做法在政治上合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专访时说，希望大陆能再给点善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寻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时报星期一刊载了该报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专访，期间蔡英文被问及大选之后两个月他是否感受到大陆方面的善意，他说，就之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他说这样对将来两岸关系的处理会有比较大的空间。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说，善意与否不是一时的研判，而是要看整段时间整体情势，但这一段时间还没有走完，到520还是会持续的观察。他说大陆需要在两岸关系上注意到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台湾的民意和大陆方面的期待之间有很大落差。蔡英文对于中国时报说，自己期待大陆方面可以运用这个机会再展现出一些善意，这些善意倒不一定是给他个人看，而是给台湾人民看，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人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两岸问题观察人士普遍的认为，蔡英文一直不愿就一中做出表述，也是因为顾及他的支持者。淡江大学的两岸问题学者黄介正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也不能完全排除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对此的表述让大陆方面无法接受。他说，
如果蔡主席更担心，就是在他就任之初，这个当初的支持者对于某一些原则的坚持或者是理念的坚持，让他感觉到他必须现在不能够做退让啊，这是一种想象。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两岸关系不能在他执政之初就平添变数，他必须要集中精神搞好经济，还有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会不会搞好，这是第二种想象啊。那么第三种想象就是美国因素不能不顾。
一些分析认为，北京这次表现得比较有耐心，并且认为二月底王毅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宪法说是大陆方面或可对蔡英文以变通方式对所谓的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做表述。但随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官员在两会期间连番地提及九二共识，并且让王毅澄清其宪法说，这些在台湾观察人士和学者中间引起不同解读。这或许就是蔡英文在他接受中时访谈中所说的对陆方的说法的不同的诠释，而这些诠释会影响他的判断。近日中国和两年前与台湾断交的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的动作也被广泛解读为在对蔡英文施加压力，尽管民进党内似乎更愿意将此看作是大陆在打脸即将离任的总统马英九。北京当局则一再的否认与冈比亚复交是针对任何人。一些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台湾对此过于敏感。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中冈复交是为了给蔡英文施压，也不认为北京会打脸和习近平见过面的马英九。不过他承认北京当然希望蔡英文能够有所表述。蔡英文在接受中时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说得不好不对，后面在处理两岸问题上会有一些困难，因而期待大陆方面可以再展现出一些善意。一些意见认为蔡英文520对于北京期待的话不做表述或说得不够不对，双方将会闹翻脸。九二共识的说法的首创者苏启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的表述非常的重要，否则双方会一翻两瞪眼。前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的退休教授林中斌则对两岸关系的前景并不感到悲观，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这两次两会提到的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但是他提到九二共识里面的历史事实和它的促进两岸的作用等等，都是蔡英文之前已经用擦边球触及到的层面。林中斌认为北京高层了解这个状况，所以他个人对于两岸的未来几年并不悲观，不过他说自己反而对台湾内部的事务不乐观。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他们对星期二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案负责。比利时的警方在事后公布了在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生的三起连环爆炸袭击案有关的一个逃离了现场的嫌疑人的照片。闭路电视的截图显示，有一名男子头戴着黑色的帽子，身穿浅色的夹克外套，还戴着墨镜。他当时推着机场的行李车，同另外两名男子走在一起。那两个人据信是执行了布鲁塞尔机场自杀炸弹袭击的人，但是这第三名男子，比利时当局表示逃离了现场。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追捕这名嫌疑犯。比利时的警方还表示，在搜寻犯罪嫌疑人时，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房子进行的突袭当中，发现了炸弹、化学品，还有一面伊斯兰国的国旗。同时，在布鲁塞尔机场还找到了第三枚尚未引爆的炸弹和至少一支步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访问期间，针对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爆炸案说，我们将为我们的朋友比利时尽一切所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目前所有进出布鲁塞尔机场的航班都已经被取消，布鲁塞尔的地铁系统也暂时被关闭了。德国的法兰克福、英国的首都伦敦、法国首都巴黎还有荷兰政府都对布鲁塞尔的爆炸袭击案做出了回应，并分别加强了各自机场的安全系统。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他的推特上说，布鲁塞尔遇袭等同于是整个欧洲都遭受了打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结束了对古巴的访问，启程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返回华盛顿之前，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民众发表了演说。他说，现在是美国和古巴都超越过去，开始走向让两国都能够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总统说，我到哈瓦那来是要向古巴的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他说，现在到了摒弃过去的时候了，但是呢，他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期间会遇到很多挫折，也需要时间。但是呢，他说他对美国和古巴两国及其民众之间的未来的关系抱有希望。他还说，要发生改变的话，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和倾听做起。奥巴马总统说，他对古巴的未来抱有希望，因为他对古巴的民众有信心。奥巴马总统还面对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不必担心来自美国的威胁，也不必担心来自古巴民众的声音。他说，民众应该有权来选择由谁来领导他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